Yo, what is up, listeners? 欢迎回到谷歌 Apple T。 以下这一个想法可能有点可笑，说出来有点可笑，但是挺多时候又感觉像是真的。你们觉得车子，你的车子会记仇吗？如果你要是在背后或者在他面前说了他的坏话，你觉得这个车子，甚至你都没有说他的坏话，如果你要是想了一些关于这个车觉得不好的东西，这个车是不是觉得可能会记仇？我也不知道。我最近全家开着家里的那辆沃尔沃去北边自驾游了一段时间。我们住在迈阿密嘛，这个地方显然就是常年都很温暖。车子呢也是在这边买的，所以我心里就想，这车子从来没有经历过冬天，也不知道在比较冷的地方会表现怎么样。出门之前呢，我还在想，我说这个车既没有任何的雪地装备，包括轮胎什么的也不是雪地胎。我们去的地方呢可能会下雪，当时那段时间天还挺冷的，我们去的地方还真的是下雪了，而且我就是为了去看雪的这样一个目的去的，所以就往北开了大概1000多英里，1400-1500公里这样子，来回差不多开了4000公里这样子吧。然后出门前还在担心，结果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气温确实挺寒冷的，大概在-0度左右吧，每天都是个位数的样子。然后海拔呢相对也是高一些，在山上有一些滑雪场什么的，虽然没有去滑雪吧，但是至少去看到一些雪，所以海拔相对高一些。这个沃尔沃呢就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它应该是一辆北欧车，所以按理来说应该骨子里面流淌着这种非常寒冷地区的血液，对吧？应该不会惧怕这一些。结果出门之前，这不是还没到呢，路上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一开始说胎压不对，这个都很正常，因为你从一个热的地方去到一个冷的地方，那空气热冷缩嘛，所以它胎压低很正常的，这都不要紧。后来开到了山上去一些地方徒步啊、玩雪啊什么的时候，有一天那个发动机的 check engine light， 就是那个发动机检查灯就亮了，就莫名其妙的停了一会儿之后，再起车的时候就亮了，然后这灯就一直亮着。从来没见过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当时在大山里面，显然也离任何这种所谓的可以修车的，尤其是可以修这种沃尔沃瑞典车的地方，包括他自己官方的一些 4S 店啊，都很远，离大城市什么都很远。当时有一点点慌，但是呢，并不影响操作啊，这并不影响驾驶，它只是那个灯亮了。而且现在的车呢，因为它的传感器啊，各种系统的传感器非常非常多，我甚至都不知道现在的车上这个所谓的 check engine light 它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因为很多时候它可以给你精细化到，比如说哦，你车灯或者是什么东西坏了，它可能告诉你就是车灯坏了，或者是如果是变速箱出现问题了，或者是发动机出现问题了，它可能会出现这个专门的一个灯。而且现在它不需要有灯这个概念，很多时候你的车某一个传感器发现了什么问题，它会用一个文字能让你一眼就看懂的方式告诉你。所以现在的 check engine light 它代表的东西可能意义非常非常的少。我看了一下它的那个 owner manual， 在车里面电子版的 owner manual 就说，如果这个灯亮了，就是 check engine light 亮了，通常是代表着你的排放系统，或者是就是尾气跟尾气排放有关的一些系统出现了故障。我想这倒是也有可能，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因为理论上来讲，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汽油机的排气，它需要经过一个所谓的三元催化器，要把尾气中的一些氮化物排掉嘛，转化掉嘛。而这个 CAT， 英语叫 catalytic converter， 就是这个催化器啊，它其实操作温度如果不够高的话呢，它的效果是很差的，所以大家也可能听说过很多这种传统的油车在冷启动的时候呢，它都要非常高转速的轰一会儿，或者是喷很多的油在发动机里面，一方面是让这个发动机快速达到工作温度，另一方面其实也是让这个 catalytic converter 达到快速的它的工作温度，对吧？可以有很多的热量传导到它那儿，让它快速的达到它工作的最佳温度，这样排出的尾气呢就不会那样有害，这也是一些关于汽车排气环保上规定导致的一个结果。我当然想，会不会就是周边的空气太冷了，所以导致它这个催化器的温度不够，只是一个猜想，没有当回事儿。反正开着开着呢，这灯后来过了 大概一天的时间之后呢，这个灯又灭了，去到一个稍微温暖一点的地方灯又灭了，所以说整个这个事情可能就是不了了之。我也没有打算去把这个车带到回来之后送到 4S 店去排查什么的，因为毕竟租来的车 who cares。 然后我当时在想，我是不是因为我对这个车实在是太不经意了，太不在意了，所以导致这个事情终于他还是会记仇的。有的时候如果开一辆老车的时候，尤其是你必须要给他充分的鼓励和安慰，对吧，做一些比较长途的旅行，尤其开破车的时候，都要提前先做好这种 pep talk， 做好一些要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让这个车能够舒舒服服的安安心的上路，不要任何的心理压力。当然了，其实这都是说给自己听的，如果你要是不开玩笑的话。我是有一点迷信了，但是有的时候这些东西你为了不让你的车出现任何的故障，多做一些也没什么不好。后来发现了另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这个灯亮了这个事儿，其实对于整个驾驶整个旅行的过程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因为它后来也灭掉了，而且整个不影响任何的操作，车也没有损失动力啊，没有损失任何东西。唯一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我会发现这辆车在自动巡航定速巡航的时候，我因为我开高速，尤其是开一些就是路上车比较多的路段的时候啊，我都喜欢把它放在那种就是自适应性的定速巡航的功能上面，这样的话它可以跟车嘛，前面的车快它就快，前面的车慢它就慢，我也不用一直踩刹车什么的。就是为了不用一直踩刹车这件事情，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不知道是这辆车的问题呢，还是说这款车的问题，还是所有现在这类型的车通有的一些问题。就是当这个车在自动这种 ACC 的时候，如果这个坡山的坡比较陡，下坡的时候呢，它就相当于你的车本身很重，而且你要下坡要减速，它需要在刹车上的动力就劲儿就比较大嘛，它需要消耗的这个刹车的这个力量就比较大。然后呢，这个时候它的车就会在减速的时候发生一些抖动，就感觉像是什么呢？就感觉像是你在刹车的时候，如果大家急刹车有过急刹车的经验，可能知道啊，就急刹车之后那 ABS 如果介入了，就会产生那种非常剧烈的抖动，因为它防止你抱死嘛，它就有点像那个感觉，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也有可能 也可能是真的有那种严重性，但是由于这个车的隔音降噪什么的减震比较好，所以你没有感觉那么严重，就是给人的操作体感和方向盘的手感就是好像 ABS 被触发了一样，但是完全只是一个正常的下坡在减速的这种过程中。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如果听众朋友当中有你们谁熟悉这个 ABS 或者是定速巡航的刹车的这些功能怎么制定的话，也可以留言跟我分享。我猜想这些定速巡航的功能呢，尤其是这种带刹车的定速巡航的功能呢，它肯定是通过你的汽车的 ABS 制动系统去调节，也去用它来去实施这个刹车的功能的。那么出现了在下坡这种load 就是装载的比较大，然后刹车需要的力度比较大的时候产生这种震动呢，我也怀疑是不是其实就是 ABS 在介入这样的一个效果。如果我要是自己刹车呢，就是说怎么说呢，如果我要是不开这个定速巡航自己刹车的话，它并不会立刻出现这种情况，而是你会开了很久以后有一定的 build up 之后，你在下坡刹车的时候它就会可能出现这种抖动的情况，在平路上呢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这也是我在之前这个车因为一直在迈阿密，迈阿密就是完全是平的，没有任何的这种起伏和山路嘛，所以完全没有机会去体验过这种事情。等到了山上之后呢，这种起起伏伏的路一开，哎，这个新鲜的问题就出来了。不知道如果大家懂的话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这次 road trip 还挺厉害的，我们在车里面装了五个大人，哇，四个大人，然后再加上一个小孩的座椅，再加上两条狗，再加上一堆行李。狗能坐在第三排，行李全都放到后边，东西还挺多的，而且这车还真的挺能装的。如果这么一说，我们现在这个车租了差不多三年了，两年零差不多七个月八个月了，也即将到期了。接下来还在考虑怎么样换掉一个什么车来替代它，因为我当时想要租车的其中一个私心吧，就是想要每三年或者两年能够换一辆车来开一开，这样的话呢租起来才好玩嘛。只不过开了这个车开了两三年之后呢，就突然觉得好像这个车好像都挺适合我们的，并不是说这个车非常的好或者完美，它的竞争对手都比它差或者怎么样的，只不过呢就是我们在意的东西这辆车可能会 实现的最好，而有一些它实现的不好的地方，它表现的不好的地方呢，可能我们不是那么在意，所以恰巧好好呢是一个比较契合的这么一个点。首先就说从气质来讲吧，就是比较符合我们喜欢的一个调性，相对来说比较低调，然后造型比较 timeless， 外观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夸张，也没有那么多复杂的线条。你可以说它这个平台和设计呢看起来相对来说比较老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呢，就是因为它其实几年来它的设计一直都是比较怎么说呢，它的设计都是非常经典和比较大方的，不会看着过时，对吧？它的外形可能已经过去四五年都是这个样子，但是你看了不会觉得过时。它的一些每年细小的一些 facelift 或者简单的这种小小的调整呢，对于从设计来看也没有把它改变太多，而是让它更精致了一些。然后内饰呢又比较舒适，沃尔沃很多人在网上都评价说它的座椅是很多汽车当中座椅比较舒服的一个。我一开始还并不太相信，因为我刚开始坐这个车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刚开始试这个车的时候，我觉得它这个座椅其实也没有很舒服啊，就看起来好像垫子也不是很厚，然后座椅相对来说比较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车怎么可能舒服呢，它皮子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级的皮子。但是开久了之后你发现它这个座椅其实是很舒服的，一旦你 break in 之后呢，你的座椅相对来说窄一点，其实对你的支撑是有好处的。而它这个皮子呢，不说软与硬吧，它至少比较耐用，不像很多那种皮座椅啊，你在每天进进出出，因为这个车拿着接孩子，每天不停的进进出出什么的，它并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磨损的情况。在别的车上面呢，这个其实挺难得的，因为现在很多这种你要是说真皮真皮的材料呢，就比较容易磨坏弄脏什么的，会很快就看出这个皮子就是磨损的痕迹比较大，在这辆车上反倒没有。再加上本身我们选配的配置呢比较高，音响非常非常的好，它的这个宝华韦健音响不是说浪得虚名，确实非常非常的舒服。只要你的车速没有超过，高速公路上车速没有超过60吧，我觉得在60到70之间勉强还可以，但是那时候却要把音量调得比较大。只要在60英里以下的时候，你车内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安静的。动力就非常一般，操控就很一般。但是这件事情呢，对于一辆家庭用车，尤其是带娃上下学出门的车呢，我们不是很介意这件事情，动力太大也没有用。所以就像我说的，我们真正喜欢的东西它都有，而它做的不太好的东西呢，我们又不介意，所以恰恰好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比较产品上和我们的需求上比较契合的一个东西。所以现在想换车的时候就比较难了。我呢，私人是想着多换一辆别的车来试试玩一玩，但是如果我要是非常非常客观的去评价呢，这个车其实还挺难割舍的，下一辆说不定就换一辆同样的车型更新3年这样子就算了，也不是一个非常差的选择，因为这个车其实3年之内并没有做出太大的变化，熟悉的风味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就是这个味儿。就像你在婚恋市场或者是搞对象相亲市场上找女朋友男朋友一样，你可以尝试不同的，但是你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那也没必要非得换，对吧？那么就一直用下去也挺好的。 anyway， 这个事情可能即将下来会有一个下文，目前还在决定，还在推敲当中。最近又发生了两件特别让我就是感到幸运的事情吧。第一就是我的那个破萨博，1989年的萨博9000，在经历了3个月零2个星期之后，终于从维修监狱当中解放出来了。最终呢，其实的问题是发现汽车90年代这些车的这个电脑系统非常非常的难以让人理解，而且我的那个修车师傅呢，他虽然是专修萨博和欧洲车的师傅，但是他修的相对车比较新一些，他的一些诊断的电脑啊什么的工具啊也没有达到说1980年代这种一个水平，这么旧的水平。很多这个车里面的一些问题呢，它不能直接通过电脑来沟通，也不能直接来读取其中的一些错误码，所以很多时候呢就需要这种传统的这种修车的经验去用自己技术和经验去猜。但是它的诊断呢最终证明它是诊断是对的，它不认为是变速箱的问题，也不认为是火花塞的问题，也没有说线圈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排除掉了。最终呢，他就把问题归为他认为诊断是 喷油控制喷油系统的这个电脑啊，可能是出现了问题，导致这个喷油不够，所以每次你踩油门的时候呢，这个动力就不足，出现震动的情况，就是整个车里面的这个发动机里面的油不足，所以你根本就不可能有足够的动力，它还会出现misfire 的这种情况。但是呢，这个事情之所以花了这么长时间，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是因为这个电脑啊，显然这个车八十年代车现在已经找不到全新的配件了，找到的在网上呢还有一些这种用过的二手件的资源。他就想做了一下这个 AB 测试，上网上先订购了网购了一些这种二手的电脑，第一台电脑拿回来车还是不行，干脆就不起火，干脆就打不着火，证明这个电脑已经彻底的废废了。接下来又 order 了第二台这个用过的二手电脑，依然不行。然后呢，他就想说，哎，这个没有电脑的话怎么办，就在本地找了一个据说会维修这种旧的汽车控制单元的一个人，说这个人可以把这个电脑拿去修。结果又找这个人修，修了半天呢，发现他又修不好，浪费了一堆时间。最终呢，就是说前面这两个电脑都是废的，然后找了一个人去说能修这个电脑，也没有修成，都是浪费时间。好不容易后来在网上又找到了第三台这个二手的电脑，这个控制单元也就是喷油这个单元拿回来之后终于好使了，解决了整个车的这个爆震的问题，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但是呢，整个时间其实整个这个所谓的零件上的花销啊非常少，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排除这些问题，然后等这些配件以及这些电脑拿回来之后都不好使，绕了很多弯路，所以才花了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但是庆幸的是这个车今天终于拿回家了，我也感到比较算是比较满意吧，因为至少没有把这个车给干废掉。我已经快要放弃希望了，我想这个车现在家里面不存在，我每天开着另外别的就是我之前我媳妇开的车去上下班也挺好的，所以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开着我媳妇的车上下班。那辆车呢最近也发生了一件让我觉得挺幸运的事情，新年算是开了一个好头吧。我那辆车本身买的时候呢是2022年，然后买的时候呢，那个前一任车主应该是刚刚给这车换了轮胎不久，我记得这轮胎上的日期码可能写的是2020年左右的一个日期码，所以我们当时买车的时候，这轮胎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而且我留意到为什么它是新的呢？因为这个车呀，宝马这 M240，它原厂的轮胎不是米其林的轮胎。但是我们买这个二手车的时候呢，它就已经上了米其林的轮胎，所以我知道这肯定是前一任车主或者是 dealership 给放的新轮胎。但是到现在呢，这个轮胎也已经5年快6年的时间了，所以从外观来看呢，虽然说还有很多的这个轮胎的深度还是够的，就是它胎纹的深度还是够的，但是呢，已经过了这么久，出现了，尤其这边天气又很炎热嘛，它又出现了很多这种就是皲裂的痕迹，所以说这个车轮胎也该换了。再加上有一天晚上我开车的时候下班回家，路上稍微有一点点湿，并没有在下雨，但是可能刚刚下过雨，路上稍微有点湿，我在一个立交桥上想要加速超车的时候呢，车就甩了一下尾，就是很明显的车甩了一下尾，因为这个车确实挺有劲儿的啊，本身车子也很小，然后它的轴距也短，所以其实想要让它甩尾并不难，但是呢直线加速的时候出现甩尾呢还是挺意外的，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肯定是轮胎的问题，不光是说我的加油太猛啊，或者是操作不对啊，或者怎么样的，肯定是轮胎有问题。于是我就在网上订了一套新的米其林轮胎，轮胎到了之后，哎，约了一个时间去换，这些事情都是在 Costco 就可以做。特别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约了星期六早上去换轮胎，然后我星期就是周中上完班回到家，把车停下来放到车库里面。我周六早上起来把车开出来的时候，突然发现前轮已经瘪了，右前轮彻底瘪了，一点气都没有了。开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是就是像轮胎拖在地上一样的感觉，地上留下了两条痕迹。我说这什么痕迹？这是什么哪儿来？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结果一看轮胎瘪了。然后我再仔细一看，这个轮胎可能是前两天因为我开车的时候可能经过了一个相对比较深的路上的一个pothole吧，这轮胎不知道怎么回事刮破了一个口子在侧边。首先它是侧面鼓了一个小小的包，然后呢这个包和 轮胎轮圈相接触的地方呢裂了一个口子。这个口子的大小虽然说从里面真正漏气的那个地方呢可能不大，但是从外边看这个胶皮被掀起来的大小面积差不多有一个核桃那么大，所以说这个轮胎已经彻底不行了。然后它就漏气，漏了一夜之后就彻底瘪掉了嘛。我心想完了，这他妈马上要去换轮胎的时候我还开不出去了，因为我还要开大概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才能到 Costco。 然后我就赶紧给这个轮胎打满了气，试了一下发现哎，居然还可以能够 hold 住这个气压。于是我赶紧把这个车开到 Costco 去把轮胎给换了，去的路上也没有出现胎压报警什么的，证明它其实漏气的撒气的速度比较慢。然后我心想，哎，真的实在是太及时了，如果要是再晚一点，我第二天我下周就没有车去上班了，对吧？因为当时我那辆破萨博还在 shop 里面没有修好。我感觉真的是挺巧的，而且很幸运，就是在我正要去换轮胎的那一天发现我的轮胎已经漏了，然后打上气之后还可以再撑二十分钟，就用这二十分钟时间把它开到这个 tire center， 轮胎换掉之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by the way， 如果大家没有自己尝试过新旧轮胎对比的话，你的车如果从一个比较旧的轮胎，尤其是磨得比较光或者是年份比较久胎变得比较硬的这种轮胎，换成一个全新的尤其是比较高级的轮胎的时候呢，那种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这个车就像换了新的一样。我每次把我的一些车子从 Costco 开出来的时候，就是去换轮胎啊，从那儿开出来的时候都感觉这车像一辆全新的车一样，就是它的路感啊，包括你操作的手感，而且噪音也减小了，转向也变灵活了，就是所有东西都变得非常非常的丝滑，非常非常舒服。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自己的轮胎坏了赶紧去换，因为每次换新轮胎的时候这个感觉真的是太美妙。今天就先叨叨到这儿吧。我们很久没有做节目更新了，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过了年之后，过了就是新年伊始，大家事情比较多。我们做这一行当的呢，每年到了年初，就是上一年结束之后呢，总会有很多事情需要总结，所以会比较忙一段时间。过这段时间之后呢，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继续更新播客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留言参与讨论。我们今天确实也出了一些，留了一些问题给大家，如果大家懂的话，欢迎你们回复，然后给我讲一讲。接下来还有什么话题想要跟我们继续讨论的话，也欢迎留言。我也在寻找新年这些播客要讲什么话题的这样的一些灵感。 OK， 那我们废话少说，先这样吧，下期再见，拜拜。